美国德州州长阿伯特颁布行政命令，德州地方政府和各个学校必须取消戴口罩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以色列军方内部人士透露，目前以色列正在考虑恰当的停火时机。以色列总理表示，目前无法给出确切的停火时间表。澳洲政府传出正在组建一个新的太空部门，成员包括来自海陆空三军的军官，旨在防止卫星遭到攻击。中共想做中东调停人，但分析人士指出，中共政府滥用安理会轮值主席地位，散布宣传，误导国际社会。欧洲议会议定在今个月20号投票通过一项动议，正式冻结欧盟和中国签订的投资协议，此举再次触动中共神经。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0号礼拜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8号，美国德州州长阿伯特颁布行政命令，德州地方政府必须在5月12号之前取消戴口罩的强制性规定，各间学校亦都必须在6月4号之前取消这个规定。州长办公室的一份新闻稿说，州长的行政命令规定，学生、老师、家长或者其他教职员工或者来访者不得被强制要求戴口罩。如果地方政府不遵守该行政令，他们可能将会面临高达$1,000的罚款。他表示应该由德州人自己来决定他们的最佳健康措施，而不是联邦政府。这个就是为什么公立学区或者政府机构不应该强制要求佩戴口罩的原因。除此之外，州长阿伯特在16号表示，德州自追踪疫情数据以来首次记录到该州的中共病毒死亡人数为零。他还指出，该州报告了13个月来最低的中共病毒感染病例数，住院人数亦都是11个月来的最低水平。不过此前，当德州州长阿伯特在3月2号宣布该州将会取消其全州范围的戴口罩令时，总统拜登和一些民主党议员都对他猛烈批评，并预测说该州的中共病毒感染病例数量将会上升。近几个月来，一些共和党领导的州一是就放宽了必须戴口罩的限制，禁止所谓的疫苗护照系统，一是就取消了当地的疫情紧急限制措施。以巴衝突進入第10日，根據以色列軍方內部人士透露，目前以色列正在考慮恰當的停火時機。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目前無法給出確切的停火時間表。根據以色列時報報導，這一名內部人士說，軍方目前正在評估當前的局勢是否符合停火的條件，但如果有必要，以色列就會繼續空襲加沙。他還說，以色列考慮的因素包括哈馬斯領導人是否已经受到足够的打击，但问题在于哈马斯是否明确对以色列发动的火箭攻击不能够再发生。而根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讲法，以军轰炸加沙走廊目的在于阻吓哈马斯恐怖组织，但亦都不排除完全征服哈马斯。但内塔尼亚胡亦都强调，以色列并不希望令情势升温。近日，澳洲政府传出正在组建一个新的太空部门，成员包括来自海陆空三军的军官，旨在防止卫星遭到攻击。综合外媒报道，太空部门将会由澳洲皇家空军主导，明年初在坎培拉成立，并在未来10年陆续投资大约70亿美元。不过，空军负责人丘普菲尔德表示，这样并不意味着国防部鼓励太空军事化，所有的太空计划都会按照国际和国内的法律进行。澳洲影子内阁查默斯表示，工党将会支援这一笔支出。先前受访时，查默斯表示，我们需要这样的国防能力，而且显然国防能力的定义亦都变化很快，国防科技日新月异，一些国家都在国防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必须跟进这些发展并取得领先。 针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暴力冲突，中共当局今个礼拜频频表态，除了敦促双方立刻停火，并表示欢迎以巴双方代表在华举行直接谈判。作为安理会五月份的轮值主席国，中国在以巴冲突上的积极表现，被视为北京试图扩大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但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对中东安全局势的实际影响力十分有限。比利时维萨留斯学院国际事务兼任教授伯顿向传媒表示，中国在安理会的轮值主席身份和美中之间日渐激烈的全球竞争，让中国今次有关以巴冲突的言论受到比以往更多的关注。但中国真正成为该地区和平调解人的可能性很低，受到多种利益牵制。资深中国问题观察家李明章说，中国对以巴冲突所做的言论表态是廉价的，以巴冲突成为了中共的一根非常有用的大棒，可以用来批评美国和当前的国际秩序。女性独立论坛的外交政策研究员、前华尔街日报国际事务记者罗塞特就对传媒表示，中国政府并非中东和平的推动者，受中国政府长期支持的伊朗正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主要支持者，而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火箭弹袭击引发了今次以巴交火的升级。罗塞特说，如果中国真的想通过文明的规范实现中东和平，这样北京应该停止做那些让德克兰获得越来越多财富和支持的生意，并推动结束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对于中国在安理会的行动和言论，他认为这个是中国政府滥用安理会轮值主席地位散播宣传，误导国际社会。而对于中国是否已经或者有计划向以巴双方发出和谈邀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礼拜一的记者会上也都没有给出正面答复。欧洲议会已定在今个月20号投票通过一项动议，正式冻结欧盟和中国签订的投资协议。此举再次触动中共神经，中共外交部礼拜三敦促欧洲议会尽快批准投资协议。根据美国传媒 Political 得到的一份动议草案，动议敦促欧盟加强与美国的协调以应对中共，同时强调与台湾的任何贸易交易不应该受到与北京交易的要挟限制。该动议草案得到了欧洲最大政治团体的支持。欧洲议会认为，鉴于中共对欧洲个人和实体实施了制裁，欧盟有理由冻结欧盟对欧中全面投资协定的任何审议，以及欧洲协会对批准该协定的任何讨论。欧洲议会在今个礼拜四将要投票通过的动议当中提出要求，如果北京希望欧盟能够继续处理这份投资协定，不影响对这份协定批准程序的最终结果，就必须先要解除所有对欧盟政要和外交官的制裁。欧盟官员强调，中共对欧盟的制裁并不是基于国际法，而欧盟对中共官员的制裁就是根据联合国条约当中定义的侵犯人权行为。中国安徽留学生陈宇镇2016年来到台湾真理大学音乐系交换，让他彻底认识民主体制，从被掩盖真相的小粉红转变成民主自由的拥护者。返回中国之后，时常透过 VPN 翻墙评论时事，声援香港。但他在去年6月遭到公安拘捕审讯。他逃离中国之后，在 YouTube 上面讲述了他被中共政府限制自由的经历。在影片当中，他表示自己接受中国教育，因此觉得台湾是中国的一省，但来台湾之后，看到台湾人能够上街集会，可以批评总统，还能够罢免前高雄市长韩国瑜，让他从小粉红变成民主的支持者，虽然惹上麻烦，但从不后悔。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陈宇镇现年24岁，去年6月遭到中国公安拘捕，罪名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获交保之后，他在去年年底离开中国，目前是韩国庆熙大学的语言研究生。目前他致力于在 YouTube 频道上发声，希望将民主价值发扬光大。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